将自信心进行的这个经典呢，在大乘经里边属于一类，这一类经典吧，大概有一二十种，它里边讲的这个，这个哲学观吧，一般现在学术界嘛叫做，如来藏缘起论，或者是真如缘起论，华严宗嘛叫法界缘起论，这几个缘起论的，这个哲学框架嘛，大体上，相近，都是以一个这个相当于自信清净心的一个心呢，作为法界，就是产生这个生死轮回啊，跟佛陀的涅槃界的这种最终极的因。关于这个自信清净心呢，在这些经典里边嘛，有几个不同的概念。首先，这个自信清净心呢，指的是本来清净的心。《楞严经》里边嘛，有说真心、真经妙明心，还有好多的名称。总之是一种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我们日常的心嘛，叫做妄心。妄心嘛，就是这个不真实的，又是一个念头啊，一个念头，都是像这个《阿含经》里边说佛所比喻的，就像猕猴。森林里边的那个猴子呢，它跳跃不停，一天从早到晚跳跃不停，它刚抓住这个树枝了，又从这个树枝了跳到那个树枝上，我们的心呢，一天就是这样，这种心呢叫做妄心，也不能如实的知见这个世界的真相。跟这个妄心相对的这个真心呢，或者自信清净心呢，它的跟妄心的性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呢就是如来藏，如来藏的意思呢是这个佛的接近于这个如来的胎，胎呢就是这个人在胎中的回胎，比如说这个佛呢在他的母亲怀中呢回胎的，他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又好像那个金矿里边含有金，那么这个如来藏的意思嘛，就是佛所证得的清净的功德，现在潜藏在我们众生的身中或者心中，或者呢是佛所证得的功德里边所含藏的一切，这叫如来藏。这个真心呢，从心的角度呢叫如来藏心，那就这个心呢是这个是含有清净的佛所证得的一切功德的这样的心，所以叫做如来藏心。如来藏的这个比喻嘛，就说明了这种心呢是在我们现前的这个众生的妄心之中呢是隐藏的或者是潜在的，这没有被开发，但是可以开发出来，所以叫做藏。还有也叫做法界心、真如心的。真如心的意思嘛，就是这个跟真如相应的心，完全契合一致。这真如的意思跟法界呢，也还有点不大一样。真如的意思是昨天讲了，就是这个完全真实如本不异。这样的东西，它一般呢被解释为人法二无我的这个真理，也可以呢解释为这个世界，这个万事万物当中的真实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把它叫做真如。那么这个真如心或者法界心或者如来藏心或者自信清净心呢，实际上它也叫做涅槃妙心，它指的呢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一种跟我们的妄心相反，是不生不灭的，是不受污染，本来清净，而且本来具有这个觉悟的如实之见的智慧的这样的心，这种智慧呢叫做 这个《华严经》里边的如来出现品吧，叫做自然智，他讲了一切众生呢，这个身中呢都有这个三种智慧，一种是自然智，一种是一切智，一种是无碍智。这三种智慧呢，实际上我理解呢是一种，它指的呢都是跟本来的空完全相应，相应就是一致的意思，就是任何时候它都跟空性相应，它能够如实的知见空性，这样的一种心。这种心呢，它的功用嘛，就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叫做自然智。所谓的自然智，就是它是本来就有的，它不是修成的。一切众生呢，它都有，具有这么三种智慧，只不过被妄想遮蔽而不得显现，就好像这个日光呢被乌云所遮盖了，暂时呢，好像日光没有了，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失去，一旦把这个乌云驱散了，太阳的光明嘛，就放射出来了。他好多禅师的开悟啊，什么他们偈颂里边所讲的吧，都大概都是这种境界。只有妄想浮云呢一消散了，本来所具有的这个日月的光明嘛，它就会自然就会显发出来。那么怎么能够证明说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具有这种自然智、一切智、无碍智，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的，这件事情呢是相当困难的，它跟这个小乘佛教不一样。小乘佛教呢，它是建筑在一个从这个万事万物当中概括出一个普遍的原理，那就是缘起法则，拿这个缘起法则呢去分析人的心思的时候，这个找到烦恼的根源，这个是完全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这个基础之上，所以他一切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自性清净心啊，真常心啊，真常心呢又叫做佛性，佛性啊是就是能够成佛的那种可能性，或者是佛的功能呢，在我们潜藏在我们众生的身中嘛，它这个叫做佛性。佛性的含义嘛，当然要比这个自性清净心呢，更要广泛一些。那么呢，怎么能证明呢？这种理论是呢，是它的根源，它的基础在哪里呢？那基础呢，就是这个小乘教法跟中观这些教法呢，是从这个从因出发。从因出发，就是这个从分析众生的这种心理活动或者众生现前的存在状态出发的，从我们现在这个杂染的这种心中呢，要找到一个这个清净的一个根源，能够涅槃的一个根据吧。而这个自性清净心、佛性、真常心、涅槃心呢，它这个出发点不一样。它是从果出发，它就是它的出发呢，就是佛跟佛的很多弟子、大菩萨、还有一些大阿罗汉，他已经证得了这个自性清净心，证得了涅槃妙心，这个佛弟子呢也完全相信这个事实。那么佛跟罗汉呢，在身体的结构方面、肉体的结构方面、在心灵的结构方面，跟我们众生呢，起码是跟我们人呢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佛的那个身体物质结构跟我们也没两样，佛的心理结构呢也没有两样，根据这个人通此心，心通此理，这个原理呢，就可以推出，他佛既然能够证得这个自性清净心呢，那么我们这个众生呢也应该能够证得。而佛所证得的这个自性清净心，如果不是他本来就具有，而是修得的，如果是修成的，拿种种方法修成的，那么这个自性清净心呢，就成为有为法了。只要是有为法，是修成的，是创造的，是后来才有的，那就不是原本的，那就必然 不是无违法，必然要也是依赖一定的条件，有生有灭，那就不是涅槃。如果是真正的涅槃，真正的清净心呢，那必然应该是本来就具有，只不过把它遮蔽它的这个妄想心呢，给它消除以后，它显现的，它是自然显现，本来具有的东西自然显现，并不是说通过一个什么方法嘛，这个像化学合成一样的合成，或者像这个人制造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的制造出来，凡是制造出来的东西，将来都是要消灭的。所以根据这个原理嘛，推论嘛，既然佛跟一些大菩萨、一些大阿罗汉都证得了这个涅槃妙心、真常心嘛，那么这个自性清净心呢，就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本来就具有，不过被妄想的乌云遮蔽呢，不得显现。自性清净心呢，或者如来藏心呢，这个跟这个法相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是，这个产生世界万物的因，但是阿赖耶识是单个的，每一个众生都具有，那就是这个阿赖宇宙里边呢有很多的阿赖耶识，这个数量多的不可算计。但是真常心呢，即使每一个众生都有，又是只有一个，就是佛跟众生的真常心呢，自性清净心呢，它应该来说是一个，就是非一非一，每一个众生都有，佛也是有，但是它是一个，它又是多个，所以呢，如果说要追究这个世界产生的根源的话，那么追究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从何而生呢？阿赖耶识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这个在大乘起心论嘛是这样讲的，法相唯识学嘛认为它是阿赖耶识嘛，像一个河流一样，它是生灭的，是杂染的。如果说它完全是生灭杂染的嘛，完全是生灭杂染的东西，必然依赖这个不生灭、本来清净的这个心而存在。那么，如果有杂染的阿赖耶识的话，就必然有一个能够比它更根本的自性清净心。就这样推出来，必然有自性清净心。那么自性清净心呢，比阿赖耶识嘛那更根本，它是始终如此，阿赖耶识是不是始终如此？它不断的增添新的内容，它是不断的生灭变化的。这个是，有些这个能够，我也知道有些这个能够明心见性的人呢，他是可以拿，这个不知叫什么眼吧，看见阿赖耶识的这种眼，应该叫做慧眼呢，还有什么眼呢？他是能够看见的，我请教过他们，他们说阿赖耶识不是最根本的，不是这个自性清净心，他们都是认为另外有一个自性清净心，根据密教的说法呢，藏传密教的说法嘛，这个人的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像黄豆一样大的一个能量团，它就在人的心脏这个部位，认为心呢，精神的。这个他在心脏这个部位呢，就是南传佛教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像现代科学一样认为这个精神意识在大脑里边，现在都是认为在大脑里，但是很奇怪了，他这个佛教里边从这个原始佛教到这个大乘佛教到这个密教呢，他都是讲这个主要是心的主体阿赖耶识了，他是在心脏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是拿慧眼看见在这个地方，是像一个黄豆大小的一个明点，这个明点里边呢是有可以看见有很多的种子，这种子有黑色的有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善的，黑色就不善的，它所以个人的这个种子呢天生它就不同，那种有慧眼的人呢，他一看你那个地方，他就知道你这个人烦恼是重还是不重，根基是好还是不好，能不能开悟了，他们是这样看的，就是他在这个黄豆大的这个阿赖耶识里边，他说有一个像戒指一样小的一个更明亮的一个明点，这个明点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最根本的， 这个名点呢，是密教讲的，被这个阿赖耶识里边所储藏的污染的种子，还有阿赖耶识里边呢有很多的脉，在外面呢包括有很多的脉，那就是我们的血管，还有肉眼看不见的气脉，你凡是产生一个烦恼，它就这个脉呢就要多一些，这个脉呢缠接起来以后，就把你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就，整个就包裹起来了，包裹起来以后，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个心性光明呢就散发不出来。所以修习密法的人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地方叫心笼，把这个地方禅敷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脉结都打开以后，它叫做脉结心开，然后这个像戒指一样大小的这个本来自性清净心呢，就会变得像宇宙一样大，这个时候啊就是成佛，我觉得这个说法嘛，大概还是有它的根据的。那你要问他像戒指一样大那个自性清净心的，究竟有多大呢？他说也可以说像戒指一样大，也可以说像宇宙一样大，就这种东西呢，跟我们所认识到的物质现象呢，完全不一样，这不可思议的，就这东西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这样讲的话，这个就好像就是很科学了，那就是一个生命之本了。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冰点，就像戒指那么大小一个冰点。那现代科学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仪器测量的所能够测量出来的，那么从这个自性清净心呢，或者是法界心呢，这个是本来具有的，但是呢，它现在呢，它的光明呢不得显发，虽然不得显发了，它又是阿赖耶识，所以存在了。它又是以它作为根本，如果没有它的话，也就没有阿赖耶识。那么从这个光明这个在密教里边吧，这个如来藏心跟自性清净心的，要做心光明。心光明的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这个心光明也叫做光明体，翻译做光明体，或简称为明体。这个是不是本来呢？众生呢，就都是解脱的，整个世界就都是一个佛呢？这个又不是，就要从无始以来了，世界呢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要追究这个众生怎么会从本来就觉悟到不觉悟呢？这个无明的根本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头疼的。你说，既然你本来觉悟了，为什么忽然就不觉悟了呢？究竟我们众生是本来就是佛，后来就不是了呢？还是说要这个经过了，这本来自有这个成佛的这个可能性，然后经过修行呢，把本来的佛性开发出来，最终成佛呢？这个是在佛教界呢长期所争论的一个问题。就说，如果说本来众生本来成佛的话，这个法相唯识学呢，跟中观学呢，跟小乘呢，这都不能同意这观点的，因为这个很难证明。你说怎么本来是佛了，后来就变成众生了呢？这个很不好说。那么一般印度佛学的解释嘛，就说这个就是。矿藏的比喻，就是金矿里边含有金，但是不经过提炼的话，它是不会变为黄金，不会变成纯金的，这个众生呢，虽然有佛性，有这个自性清净心，但是你不经过修行的话，这个自性清净心呢是不会显现的，它印度佛学嘛是这样的解释，如果这样的解释呢用在修行上边的话，又成为一种障碍。比如说修习禅宗嘛，你如果认为自己，没有一个本来就圆满具足的一个自性清净心，跟佛呢有相当的距离，需要经过长期的修行才能成佛的话，这就很难获得顿悟的，它成为顿悟的一种障碍，就是十地菩萨跟佛呢之间的这个障碍呢，它不能。 成佛嘛，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点障碍，他觉得我跟佛还有距离，那我跟佛是两个了，还不能完全跟佛一样，所以呢，这种如果说解释成这个矿中有金，需要经过提炼呢，才能够成佛的话，用在修行上吧，就会成为一种障碍，只能说你叫你相信吧，这个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嘛，从另一个角度讲嘛，又讲这个自信清净心的本来圆满具足，就像这个《大方广如来藏经》啊，还有《华严经》里边讲的，不但是我们众生的身中，不但是三种智慧的具足，而且佛的这个形象相好，八十种好，这个32相八十种好嘛，也本来都具足，在众生的身中嘛，他佛讲都有一个像我一样形象，像我一样，相好圆满的一个佛的在那儿端坐的，只不过众生自己看不见罢了。慧能大师的这个《六祖坛经》里边讲，自性具三身，法名成四智，就说这个他讲的这个自性呢，就是这个他的原意是自性的佛性，那就相当于自性清净心，就说这个自性清净心里边具有这个佛的法身、报身、化身这三身，他都在里边本来都具有的，然后发明嘛，就是说你如果明心见性的话。那么这三生呢，就会转化为四种智慧，就是法相唯识学所说的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这个成大圆净智、成所作智四种智慧，这就是佛所具有的四种智慧。密教呢讲五种智慧，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法界体性智，就是能够如实的知见法界体性的这么一种智慧。那么究竟是这个？众生身中呢，说本来具有32相80行好，这个佛的形象，具有佛的一切智慧，是本来都有的呢，还是经过修行呢，修成的呢？那法相唯识学说嘛，那就是修成的，是把八识呢转为四智。把这个第六意识呢转成，首先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的功能呢，主要是能够如实的知见真如，就是人法二无我的这个空性。能够不但能够知见真如，而且能够完全明白佛法的一切道理，所以一切疑惑都解除，也能给别人呢如实的说法，解除别人的疑惑，这么一种智慧，这是第六意识经过长期的修行嘛转化而成的。把第七识呢转成平等性质，第七识的无染意呢，本来是这个向内心深处呢执着呢有一个自我，有一个灵魂或者有一个自我，这个是烦恼的根本。经过修行以后，把它转成平等性质的话，它也在不断的思考，它的思量的这种功能呢并没有消失，不过它的思量的对象不一样了，它念念思量的是无我，是众生呢在体性上都是平等的。这种智慧嘛，叫做平等性质。把这个第八识呢转成大圆净智，第八识呢本来是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如果讲第八识有这么大的话，这个我想密教的这种解释说它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了，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太准确的。那只能讲第八识，如果说它的一部分、它的见分的话，可能像这个黄豆那么大小，应该是第八识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就像一个大圆镜一样，整个的世界都在它当中，起码嘛，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第八识呢，是我们所能够认识的世界了，它有多大了？第八识应该说就有多大，那么第八识呢，应该就是一个这个意识场。它应该是常态的，这个常态呢，就像物理学上的常一样，它的常呢可以扩展得很远，甚至扩展到整个的宇宙，但是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呢，也许就像黄豆那么大的一个明点嘛，在我们心脏这个地方， 当它被转为这个大圆镜子的时候，它就不是像黄洞那么大了，它就像整个宇宙那么大，整个的这个世界呢，宇宙呢，都显现在他的这个这个心中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他的心量呢，就不像我们这样看出去嘛，人的视野呢，好像说只能最远只能看到是4公里还是几公里？4公里好像是啊。他这个达到转八十八世成为这个大圆镜智的这个佛呢，他的视野嘛，就是整个的世界。他可能看整个世界，就跟我们看眼前这一块地方一样的，他的心量是非常大，这种智慧嘛，有大圆镜智，凡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一切，他看得明明白白的，就跟我们看眼前的东西一样，这叫大圆镜智。法界体性智嘛，那就是能够直接的能够体证到真如的这么一种智慧。就是这五种智慧呢，本来呢都应该在这个人的我们先前的这种杂染的心或者妄想心或者妄心里边所潜藏的，只不过没有被发现而已。那么我们先认为真心自性清净心呢，在我们的妄心里边是潜藏的吧？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既然是本来就具有真心，那怎么会出生妄心呢？这个妄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呢？这个解答嘛，大概是如来藏缘起说了，这个法界缘起说了，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是无明呢，本来就具有。如果要追究这个无明从哪儿生呢？无明就从明而生。如果要追究这个不觉，我们无明嘛就是不觉。不觉从哪儿生的？不觉从本觉而生，就说从本来就具有的这种真心呢，它具有一个能觉的功能，能觉能照的这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因为它意念的迷惑，它不守自性，它要去，它把它照的这个范围呢，它把它自立为是一个，这个跟外界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去把外界呢当做自己之外的东西呢去关照去认识，从这样嘛就把本来是一体的这个心，本来是一体的世界呢就分裂为两个了，分裂为两个嘛，这就是最根本的无明。然后从这个最根本的无明嘛，这个无明逐步的加深就形成了这个形成了世界。形成的万物，然后呢，形成的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众生，我们人类，如果要讲无明从什么时候有才开始有的话，那就是无明无始，它没有开始，那就是本来就具有的，无明跟这个明，觉跟不觉嘛，都是本来就具有的，无明虽然是本来就具有，它从时间上说是无始的。但是它没有根本，它没有它的实体，它不是像这个如来藏心、真常心一样有一个实体，它仅仅是自性当中的一种不如是的一种妄动，所以呢，它有可能呢被经过如是的关照呢把它照破。如果它是一个本来就具有实体的话，本来就具有的东西，你永远不可能消灭的。只有真心呢是本来就具有的，无明呢是没有它的实体的，它自性空，所以呢有可能拿智慧来照破无明嘛，让本来就具有的真心呢显现。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真心现在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我们身体里呢，它跟我们先前的这个妄想心呢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如来藏心的回答嘛，那就是真妄不二。这个妄想心的功能呢，全部呢都是真心功能的发现。如果没有真心的话，那就没有妄想心。 正因为有一个真心的决心，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认识的功能，再包括这个摩那识跟这个阿赖耶识吧。那么这个我们的现前的这个杂染的妄心呢，跟真心的关系呢，一般的比喻嘛，就是像这个水跟波的关系，就是这个波呢，虽然在波浪在不停的动，但它全体是水，它对于这个水的性质呢，水的性质是湿，潮湿，湿这个性质呢，并不因为呢，被风吹动而这个掀起波浪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的真心的觉的这种性质呢，并不因为我们妄想心的这种妄动呢而有所改变。那么从这个真如来藏缘起论、真心现起论这个看起来的话，如果把这个道理呢推到极端，那就是我们中国佛学的这个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还有禅宗的这个基本理论，都是真妄不二的。从哲学上讲嘛，就是华严宗的这个法界缘起论嘛，被哲学家公认为嘛是，这个从古到今的所有哲学里边嘛，这个体系呢最为高明的，最为玄妙、最为高明的一种哲学。从这个华严宗的法界缘起论看起来嘛，他把这个华严宗嘛，把这个根据华严经里边所描述的，佛菩萨的境界。因为这一本经里边描述的佛菩萨的境界呢，是极为不可思议、极为广大的，他没有多讲多少道理，他就是讲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文殊菩萨的智慧跟普贤菩萨的行愿，他们自己所讲述的这种他们修行的境界，他表现出这个法界所本来所具有的理。华严宗嘛，就对于他从这种境界里边表现出的理呢，从哲学上呢进行了概括。那么这个概括吧，就是一心四法界说。他为整个宇宙所有的万事万物嘛，他总体来看嘛，整体都是一个。这一个呢总称为法界，法界是绝对唯一的，如果从绝对唯一的这个角度看嘛，把它叫做一真法界。一真呢就是一的意思是绝对，它不是两个，不是对立的，真呢是永恒如此的。那么一真法界就是产生万有的这个终极的因，又是万有的这个当体，就是整个宇宙当体，它整个就是一个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里边，如果从这个作为一种原理或者它内涵的一个规则这个去看的话，它的理呢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那就是四重法界。第一个法界呢是事法界。事情的事，事法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里边一法界里边呢，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这个佛教讲空嘛，那就是空无所有，这个宇宙里边本来空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有，风云万象非常复杂，而且它的如果是讲它有多大的话，现在宇宙的边际呢，在这个宇宙学嘛，它也计算不出宇宙的边际有多大，法界有多大了，这个在华严经里边的是有描述的，它是讲这个一个日月形成一个就等一个恒星系吧，这一个恒星系呢组合嘛叫做一个小世界，1000个小世界嘛组合成一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呢组合成一个大千世界，相当于一个大略相当于一个星系吧，然后这1000个这个 无量无数的这个当前世界呢，这叫做世界种，世界种，然后无量无数的世界种呢，又组成一个世界海，就是这个整个世界呢，它描述它是一个梯形，下边小，上边大，分为13层，每一层里边嘛，都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海，这个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呢，跟西方极乐世界呢，它是平行的，它是在同一个世界海里边。但是在宇宙里边嘛，像这样的世界海呢，还有无量无数，所以它的边际呢是不可以计量的。虽然不可以计量，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法界，叫做一真法界，这是一真法界里边的事。一真法界里边的任何事呢，任何现象呢，它都有它存在的这个规律，就像科学所发现的规律一样，它必须要依靠一定的因缘才能升起，这个因缘呢，那根据科学的计算呢，你就是差到这个0点多少，如果你要造机器、造仪器的话，你差个0.0多少毫米呢，它都造不出来，都不能准确的，就是任何规律都是本来如此，不可以改变的，这是事。虽然是有这么风云万象，各有各的规律，每一个宇宙里边它有它不同的规律。实际上，我们的人类的全部科学了发现的规律呢，它只适应于我们这个，顶多适应我们这个太阳系或者银河系，一般的来说，大部分只适应于地球，地球以外呢，你这规律呢就不一定适用了，而在宇宙里边呢，每一个世界它都各有不同的规律。所以你要拿人的智慧去认识的话，认识整个宇宙，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整个人类，你再存在多少劫呢？你想要拿这一种认识方式去认识宇宙的一切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可穷尽的，这是事法界。虽然这个这么复杂，世界这么大，但是它又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理法界，就是道理的理，理嘛，就是说，虽然这些风云万象，但是它共同具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性质，这个性质呢，就是绝对的空，绝对的无自性，只有这个宇宙里边，从凡到圣，从这个我们的这个杂染的这个娑婆世界，到这个佛的净土，只要是有形象的。有物质性的，这个在时间跟空间里边存在的这样的现象呢，它就必然都是因缘所生，因为因缘所生，所以呢，它是没有自性，因为没有自性，它是绝对的空，绝对的空嘛，就是说它，我们要建立一个，比如说这个造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一个元素，比如这个。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嘛，就认为我们这个身体里的虽然没有一个自我，没有一个无用的不是自我，但是呢，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呢，它是有的，那基本元素呢，他们从最根本上讲，它也叫法界，他认为的这个基本元素，比如物质的基本元素嘛，那就是极微，就是最微观的粒子。从这个大乘的这个，中观学或者是如来藏学这些看的话，就是这个微观粒子没有一种基本粒子，它都不是本来具有的，它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宇宙里边没有一个东西是本来所具有的，它的性质全部都是空，即使是你佛报证的它的报身，佛的净土的，这个非常虽然非常庄严。但是它跟它的空性呢，跟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两样的。这个空性呢，也是不可以改变的。正因为这个空性呢，所以佛菩萨呢，才能够利用这个空性呢，证得涅槃，证得《华严经》里边所描述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这个种种，叫做一正庄严吧，就是佛的报身的庄严，还有净土的庄严。这叫理法界。 第三个法界叫理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就说这个分庸万象，这个事跟这个本来就空这个理了，它互相之间它的关系了，它是同一的，它不是互相矛盾，而是同一的。那叫风云万象的，它当起它的本性呢是绝对的空，而这个绝对的空呢，并不是空无所有，它表现为整个世界的风云万象，不管是凡夫也好，佛国境界也好，它这种理事无碍的这种规律呢，是都是同一的，是不可以改变的。在凡夫界呢，只是不能如实的认识这个规律而已。实际上呢，它理事无碍这个本质呢，它也是不可以改变。这是第三个法界。第四个法界呢，就非常玄妙了，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就是事相跟事相之间，它是一种无碍的关系，融通无碍的关系。这个意思呢，就说凡是我们所能认识的这个大跟小，一跟多，隐跟显，我们能够分别的一切差别呢，净跟坏等等，只要是有差别，实质上呢它都是没有差别的，实质上是没有差别。所以呢，小就是大，一就是多，大就是小。微尘里边，这个芥子呢可以容纳须弥山，须弥山呢也可以被容纳在芥子里边。这个万事万物的本性呢，本然就是如此。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为它绝对的空，这是一个理由。如果说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唯物论讲嘛，世界的本质呢，万物的本质都是物质。如果我们一定要讲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那一真法界就是一心，它就是一个精神，而且很具体的讲，就是每一个众生现在当下的一念，就是这一念心。因为心呢，本来就是这个空的，是没有形象，是超越障碍的，所以呢，一切这个宇宙里边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空，但是又有一个心呢，这个心呢又具有奇妙的这个功能。这种奇妙的功能呢，它就是能够，它具有这个智慧，它能够如实的知见，它具有意志，它具有感情，它具有这些奇妙的功能。所以呢，这个心呢，实际上它本来具有的这个功能呢，就可以把心所现的一切现象呢，因为它空，可以随心所欲的显现。就说这个通过修行呢，可以利用这个法界所本来具有的这个原理呢，可以让心呢，让万事万物呢，都现在的话来讲，心想事成吧。就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个能成就的这个界限呢，是不可以划定的，也不可以思议的。这个就表现在华严经里边的佛菩萨的境界了，就是这样。你要说他是一个释迦牟尼佛一个肉体的人呢，这仅仅是他的化身而已。他还是有他的报身。他的报身庄严嘛，比如像这个经里边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报身。像赞佛偈里边讲，盖目澄清四大海，悲号完转五须弥。光他的这个眉间的一个白毫嘛，就有这个五个须弥山那么大。如果按照现代天文学的解释的话，须弥山呢起码要相当于一个要比太阳系嘛要大得多。那么光是佛的报身的一个白毫的它的大小嘛就有那么大。五个须弥山那么大。就这个佛的报身呢是非不是凡夫的心量呢所可以见的。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能够拿我们现在的这种眼睛呢，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到这个佛的报身的。这就像蚂蚁呢，它没办法看到我们人。 它就在我们身上爬着，但是你，它没办法认识我们人这个形状怎么样。这个呢，时间的长短，时间呢不是最根本的，时间呢是心所变现出来的，因为有了心以后才有，时间的分别。现在爱因斯坦的就相对论嘛，广义相对论呢，它也证明时间跟这个物质呢，它是一体的，就在不同的空间里边有不同的时间，并不是一个我们。像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这种尺度，1分钟有多长，2分钟有多长，1天有多长，这个只是在我们地球上，我们人类看起来是这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呢，它那个空间不一样了，时间就不一样，比如经上讲嘛，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嘛，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劫吧，好像是这样讲的，也有其他世界嘛，有相当于它的一日一夜，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多少劫。大小呢？最大小呢也是这个，实际上没有大小，大小呢完全是根据人的意识分别所形成的，所以佛的境界里边，你说它的净土非常广大，可以广大的全整个宇宙，如果它的净土非常小呢，它可以在佛可以在一个微尘一个芥子里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毛孔里边，它享受它。像宇宙那么大的净土，在它看起来就那么大，所以讲毗卢遮那佛呢，每天呢都从我们每个人的毛孔里边出入，我们呢也可能就生存在佛的毛孔里边，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那么要把这种宇宙所本来具有的这种原理要加以应用的话，如果不加以应用的话，它也就是这样。你不去认识它的话，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它不会有任何意义，不会有任何价值。但是佛菩萨呢，通过如是之见的智慧，把它开发出来，认识到它的这个本来具有的宇宙本来具有的性质跟功能以后呢，就可以发挥出利乐众生的庄严国土的这种极大的功能，创造出极大的价值。你看《华严经》里边呢，佛菩萨呢，就是这个依照这个法界。就是四重法界吧，四重法界的这个原理，发心，发菩提心，他发菩提心的时候，他不是要发，我要度多少个众生，我要修行多少劫，他是要发，我要度这个极微尘法界极微尘数，这样的那么多的众生，这没有数量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没有数量，这未来无量的劫。空间呢也是没有数量，在无量无数的世界里边，同时呢要普度无量无数的众生，要化出无量无数的身，这个它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法界所具有的本来原理，比如这个世界的庄严，世界的庄严如果说不利用法界的话。这个，比如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嘛，那所有的世界实际上都是心所造成的，那么我们所享用的这个世界呢，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呢，他的心呢，共同造成的。心既然可以造世界，可以造这个杂染的世界，当然利用法界的原理呢，也可以造清净的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呢，它就是阿弥陀佛呢，利用法界的原理。修菩萨行的，经过多劫的修行的，所创造的这么一个庄严的世界。